如果大家有機會呢，立一立以西結書34章呢，你必然會發現其實成章聖經呢，即係多次不停咁講緊羊同埋牧羊人啊。對於住喺大城市嘅你同我呢，我估我哋見到真嘅羊嘅機會呢真係唔多嘅。我最深印象嗰次呢，就係好耐之前啦，我同太太去紐西蘭旅行啊，嗰度呢真係羊多過人啊。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嗰次坐喺嗰個旅遊巴上面呢，就要等到成群羊啊喺我哋前面慢條斯理行過曬啦，咁嗰個嘅旅遊巴司機呢先至能夠繼續開車繼續嗰個旅程。當其時呢，我哋就唔趕時間，咁所以呢都覺得好得意㗎喎，即係從來都冇試過咁都得嘅咩咁。其實羊可能俾我哋嘅印象呢真係幾好嘅。佢哋身上面嘅羊毛又厚又暖，係咪呀？咁你喺青草地溪水旁，跟住呢就好安靜咁食草，羊好純㗎嘛，好乖㗎嘛。但係其實呢，這個係假象嚟㗎，真實嘅處境唔係咁樣嘅。啲羊毛呢就需要好好打理，因為呢好容易有蟲呀同埋有蝨嘅。而且呢，羊係大近視，兼且亦都好蠢嘅。佢同貓同狗唔同，即係貓同狗呢就識得搵路返屋企嘅，羊就唔掂呀，所以呢就成日都蕩失路。佢哋另外一個嘅特質呢就係非常之固執呀，所以呢如果佢哋迷咗路，牧羊人搵返佢，然之後呢叫佢哋返轉頭呢都非常之艱難㗎。弊呀弊在呢，佢哋硬頸得嚟呢，他们又不够敌人打、所以呢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呢，基本上呢就很容易就命都没有了。在苏格兰呢就有一种叫做黑脸山羊，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来的。这些的羊呢就很喜欢走到入山头那些的岩石那里呢去吃草、可能呢嗰度啲草就甜啲啦，好食啲啊，唔知点解啦。总之走去嗰度。咁当佢哋去到悬崖边呢，个结果就係唔上唔落，冇辦法走返出嚟。喺呢个时候呢，牧羊人呢通常呢就会耐心咁等。等佢哋喺嗰片好窄嘅地方呢食晒啲草啦。冇其他草可以食啦。咁呢通常都要几日嘅。到他们再找不到草食就肚饿，是不是那就手软脚软，人都是啊。于是呢牧羊人就会放条绳下去呢，就将他拉回上来。那你会问啊，早点不得的吗？那就是不得咯。因为羊实在太蠢了。如果你早点埋去希望将他赶回上来的话呢，他们当其时就有气有力。所以呢就会搏命逃走啊。逃走的结果呢就是其他的羊都会跟住。如果一隻羊跌落山崖呢，其他的羊呢都会跟住跌落山崖。结果呢就冚唪唥跌死晒。由此可见呢，一个好的牧羊人对于一个羊群的照顾呢是非常之紧要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以西结书34章呢，其实呢就描述到一班的牧羊人。不过这班牧羊人呢就只是顾住一己私利去攻击自己的羊。经文呢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就说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上一次讲第24章的时候，其实我有提过的。这个讲法呢在以西结书呢就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的了。 如果你有机会去数下咧，单单系呢个三十四章咧，其实已经出现咗十三次。所以我哋一定要留心听，究竟神想讲乜嘢呢？以西结喺之前嘅经文已经多次去发出预言，警告以色列国同埋佢哋嘅领袖要回转。不过佢哋唔听，结果耶路撒冷就失陷啦。喺耶路撒冷失陷之后，神仲有咩嘢好讲呢？咁去到第二节呢，经文就话啦：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嘅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嘅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么？嗱，牧羊人牧养自己嘅羊咧，其实好应该嘅，好自然嘅。但系呢一度咧就话佢哋净系顾住一己私利，只知牧养自己。咁佢哋点样自私法呢？第三节，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嘅，却不牧养群羊。嗱，保罗咧喺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七节嘅时候咧，佢都讲噶，佢话啲牧羊人咧，其实饮用佢自己羊群嗰嘅羊奶咧，其实应该嘅。嗱，不过如果我哋睇埋你未记第三章旧约嘅经文，羊嘅脂油咧，其实系用嚟献祭俾神，就唔系爱嚟俾人食用嘅。嗱，所以咧呢一班嘅牧羊人正系做紧一啲违反律法，佢哋唔应该做嘅事。嗱，唔应该做嘅事就做咗啦。咁作为牧羊人，佢哋有啲乜嘢冇做到咧？咁调翻转头，第四节。第四节一共有五个没有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前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核制。既然羊是为牧羊人去提供羊肉啦、羊奶啦，可以给他们食用，又有羊毛是可以给他们做衫着，牧羊人的职责当然是要好好地去保障他的羊能够有好的草可以食用，让他们能够吃得饱，身体要健壮。如果他们有病和受伤，就要医治好他们，当他们不知道走去哪，就要找他们回来，为着是要确保他们安全。因为第五至第六节呢讲得很清楚的，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如果牧羊人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就会令到自己的羊群呢冒上健康受损，甚至呢丧命的一个危险了。这班的牧羊人其实是依靠他们的羊是谋生的嘛，所以如果他们的羊不掂呢，是影响他们的家庭，甚至是影响他们的族群，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不过这班牧羊人就是这样啦，不应该做的事就做了，应该做的事就不做。所以呢，神在第十节那里呢就很严厉地去指责这班的牧羊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既然这班牧羊人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这里跟着说呢，神就会介入，会出手了。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作他们的食物。其实神在这里说到这班的牧羊人和羊，他想表达些什么呢？圣经早在民数记 的第27章16至17節呢，已經用到牧羊人去描述這些的管治者究竟是怎樣。那段經文就說了，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呢，當其時這班的領袖呢一聽，其實就心知肚明，知道呢以西結先知在這裡在罵自己。如果我們將這段的經文呢應用到今日的處境，當然很容易引申到今日在社會裏面，在公司的當中，在機構裏面的一些領袖，當然必定包括埋教會的牧者、執事部長同埋其他在服事上面負責帶領的弟兄姊妹。不過我好想提醒坐喺度嘅每一位嘅弟兄姊妹，以上針對以色列的牧人，其實你哋都包括喺裏面，每一個人啊，試諗下你哋自己嘅一举一动点样样影响你身边嘅人。在座当中已婚嘅弟兄们，神已经将家庭系托付喺你嘅手嘅当中。你有冇好似呢段经文咁样讲，好好咁作为你家庭里边嘅牧羊人，承担好这个的角色和责任，给够时间给你的家，摆上你的心，抑或只是牧养自己？姊妹们又怎样？你们又有没有好好地作为你们儿女的牧羊人？抑或好像这段经文第四节那里这样讲，只是嚴嚴的克制你們的兒女，一味顧著他們的學業，不停地去鞭策他們出去補習，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將他們的時間表填到密密麻麻，對不住啊，都是為你們好啫。這個的說法呢，從屬靈的角度，神是一定不收貨。那不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姊妹，那又怎样？是不是不关你们事？当然不是。其实只要我们在翻工的时候，我们旁边有同事的话呢，我们在工作间，我们同样是牧羊人。未认识耶稣的人呢，可能在公司职场里面呢，会用一些自然界里面所推崇的叫做森林法则，作为我们的普遍的规律。对不住，神不是这样看，他们要我们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为受伤的前果。究竟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的同事的需要？正因为这样，神对于那些欺凌弱小的呢，就特别着紧。当我们看第17至第22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那些恃强凌弱的羊呢是几离谱。18节说那些肥壮的呢死都不益人。他们怎么做啊？剩下的草用提浅搭了，剩下的水，咁当然係讲緊嗰啲干净嘅水啦，用堤搅混了。嗱，明明聚埋一齐，第21节就话佢哋呢係都要用協、用肩拥挤一切受弱嘅，又用角抵足，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呢，神喺第17、第20同埋21节呢，就三次重复话佢要施行判断。 判断这个字呢就讲得即是翻译得轻了啦。如果我们看回诗歌译本呢，这个字是译做审判。神必定会为那些受欺凌的弱小伸张正义。那神实际上又会怎么做呢？怎么帮他们啊？我想请大家呢和我一起读出第十一至到第十六节，预备起。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黑很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再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相信这六节经文里面呢，即最明显最显眼重复的字呢，一定是个必字，是吗？我都将它标示了红色让大家看。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呢就出现了十四次。如果连埋我还未讲的跟住二十三至到三十节呢，那里另外有多十四次添。即是呢十五节经文里面呢一共就必了二十八次。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感受得到神那种的迫切欲紧的心情。在第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刚才说嘛，早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的时候呢，神就已经用了牧羊人去描述那些负责管治的人。但很可惜，这班的以色列民呢，他的领袖没有尽好他作为牧羊人这个的本分。所以呢，神就亲自承担起作为牧者这个角色了。当我这样讲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相信呢大家呢就立刻会联想到诗篇二十三篇了。但我想告诉你知呢，比诗篇更早很多啊，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的时候呢，就已经神将他自己比喻为牧者的了。那次圣经是这样讲的，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阿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位真正的牧者和上述提过那些不称职的坏的牧羊人呢，是刚刚相反的。我们看看以下这个的对比，我们就知道了。好牧羊人和坏牧羊人有什么分别？好的会亲自寻找，会寻找，那几节经文呢列出来给你看了。坏的牧羊人呢，没有寻找，不寻找。好的会将他的羊救回，领出，引导他们归回，领回。坏那些呢就没有领回了。好的牧羊人会牧养，坏的不牧养。好的会医治，坏的没有医治。好的会缠裹，坏的没有缠裹。好的聚集，坏的重复了三次，是会令到他的羊分散。 嗱，所以咧概括嚟讲，呢一位好嘅牧羊人喺佢嘅带领嘅底下咧，第一，嗰啲羊终于可以被拯救脱离困局同埋危险。嗱，跟住咧喺第十三至到第十五节咧，就话佢哋咧会去到以色列嘅山上溪水旁边，喺以色列山肥美嘅长草草场吃草。嗱，佢哋咧会得到丰富足够嘅供应，并且可以得以躺卧休息。嗱，其实咧人同动物一样嘅啫，攰嘅时候咧，必须要有好嘅休息，先至能够重新得力。唔单止系咁，耶利米更加藉住第十六节话俾我哋知，神要将一切被扭曲咗嘅处境咧，去校正翻，因为佢要秉公牧养佢自己嘅羊。嗱，呢位好牧人除咗能够拯救以色列民同埋供应佢哋嘅需要之外咧，当我哋跳到第二十五至到第三十节，我哋就知道有另外嘅补充添啊！嗱，请大家咧听我读出呢六节嘅圣经。第二十五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截断他们所缚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第25节那里呢，就讲到旷野和林中。这两个地方呢，基本上呢都是野兽栖息的地方来的，所以有危险，不是被人住的。不过呢，这节经文呢就说神要和以色列民立平安的约。请你留意，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呢，这里是完全没有提过有什么条件的。当这个约生效之后呢，他们不单止可以在那些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危险的地方居住，这个地方呢还要成为福地啊。在以色列雨水很少的土地上面呢，那里的描述就是说必有福如甘霖而降，让他们可以耕种，有出产收成，亦都不会再受到饥荒所威胁，他们不需要再被人羞辱，成为其他人的奴仆和掠物，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于是呢，第三十节呢，他们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想提醒大家，其实一路讲一路讲，去到这里呢，耶路撒冷失陷了的了，记不记得啊？这里不是讲一个呢，即是非常之平安非常之好的一个的处境，欣欣向荣，不是啊。耶路撒冷在这个的时刻已经失陷了。不过这个并非绝境，因为神仍然应许会与他们同在。到底神怎样可以实现这个应许呢？去到这样的田地，这样都得。我们看埋最拉尾那个小段落，二十三至到第二十四节经文这样讲：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话他要透过大卫作为他在地上边的牧羊人的代表啊。嗱，呢度好清楚咧，讲到呢个嘅牧羊人咧，系神所设立嘅。嗱，所以唔系人选出嚟嘅吓，又唔系佢自己话嗱，我系牧羊人，唔系咁样。佢唔能够自己话自己系神嘅代表啊。虽然佢哋当其时嘅境况系咁艰难，但系神仍然系要同呢一班以色列民提翻起。他起初向大卫所应许的约，不过大卫你想清楚，以西结在写这张圣经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是不是？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大卫仍然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王，但是你要提回大卫来做什么？他已经离开世界咁耐，所以可能在那个阶段呢，他们没办法明白究竟以西结先知在讲紧啲乜嘢。当然啦，到今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表述呢是指向尼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成就了以马内利这个的应许。所以昔日的大卫就是身处在这个的大牧羊人和以色列民中间那位的中间人。讲到这里呢，就令我想起呢，就是都好一段时间之前呢，我看过一本书仔，叫做 Lessons from a Sheepdog， 这本即是很小本，是吧？就是呢，从一只牧羊犬身上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这本书仔呢，其实是一个的真实的技术来的。讲到呢，一个牧场的主人，他怎样样跟他的牧羊犬，那只狗的名字呢叫做 Lass， L-A-S-S。他呢就透过跟这个牧羊犬建立关系，然之后呢彼此合作去牧养他的羊群。他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然后呢引申到牧羊人和牧羊犬之间那份的关系。他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呢，就十足似牧羊犬这样。牧羊人和牧羊犬之间呢，其实不是只是一份工作的关系，更加重要呢，两者是需要有十足十的默契、信任和爱在其中。我相信大家必然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三次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记得这个记述吗？这本书提到，只要作者作为牧羊人，他做出任何一个的手势，发出一个口头指令，又或者吹一个口哨，牧羊犬就自自然然呢知道怎样配合。作者说他这只心爱的牧羊犬 Lass 只是会认定他一个的牧羊人而已，第二个人怎样叫他呢，他都不认他的。就算他太太喂他吃东西，他都不吃的，只是他一个人喂才吃。可见他们一人一狗之间那个的关系呢是几咁深。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像书里面那只牧羊犬 Lass 好像他这样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呢？早前呢，我在分享第一至第十节的时候我讲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备受委托， 我哋有唔同嘅责任噶，个个都有啊，唔系净系企喺度嘅牧师有啊，你都有啊。而第二十四节头先嗰段经文话俾我哋听，提醒我哋呢个备受托付嘅中间人啊，即系你同埋我咧，唔系高高在上，而必在他们中间。嗰次经文系咁样讲噶，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头上边，我哋都有我哋嘅大牧羊人主耶稣。既然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羊人，求主帮助我们做好祂给我们的角色和托付。我们每一个，你叫我们做小牧羊人又好，叫我们做牧羊犬都好，其实我们的承担角色可能不同，不过无论怎样样，我们的身份一定同时是一只羊。所以在结束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以西结先知在第三十一节，他仍然很慎重地提醒我们，你们作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当然不能够忽略我们的大牧羊人主耶稣，但是请我们都不要漠视上帝专登摆在我们身边的小牧羊人或者牧羊犬，因为我们每一个每一个都是会走迷的羊来的，你是我作为牧师都是一样没有分别，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会透过我们身边的小牧人或者牧羊犬去帮助我们去回去属乎他正确的道路。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去结束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科技就很先进的，所以如果你在外地，只要你手揸住一个手机，上面有个 Google Map， 基本上你就不用怕会迷路的。而绘画这些地图呢也都很先进，是不是可以用航拍机啊、卫星定位啊诸如此类去帮你手。不过以前呢就没有这些东西，只是能够呢靠人手去绘画，靠经验的。有一次呢有几个人呢就被委派去到一个山区，他们不熟悉的偏远山区呢去绘制当地的地图。他们每一天都要走过不同的崎岖的山径，然后呢将它画低记低，到晚黑呢才回去自己驻扎的营地。很多时呢他们都要请当地的牧羊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就避免呢荡失路。过了一排，他们对于呢即是那个的地方呢似乎呢就越来越有信心了，觉得可以自己来，不用那个牧羊人帮手了。虽然呢那个很尽责的牧羊人告诉他们，不是呢其实你们需要人陪的这样。他说我熟悉这里的地方的山势呢就好像我自己的手的手背这样，即是知道晒很清楚的。咁当然啦，嗰几个人就唔听啦。到第日，佢哋就决定唔要个牧羊人，就自己上山，继续佢哋嘅绘图工作。点知行咗冇几耐出事啦，因为咧山上边咧突然间出现咗一阵浓雾啊，佢哋就迷失路，结果咧就喺高山同埋幽谷当中咧就弹嚟弹去，唔知道自己去咗边。觉得好攰，突然之间个牧羊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原来这个很尽责的牧羊人呢知道大件事了，这几个人呢很大机会呢会在山上边荡失路，于是就出去找他们，被他找到就将这几个人就带回去他们的营地。 这个故事呢教训我们，就算有地图呢都未必有用的。原因是我们手上的地图呢不会画埋啲浓雾喺度，是不是？所以就一定要有牧羊人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至到第十八节，主耶稣讲得好清楚，他说他是好牧人，因为他会为羊舍命，他认识自己的羊，会顾念他们，并且会领他们归回。求主帮助我们认定这位好牧人，一生跟随他，永不走差。